那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让我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主来托住我们，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看昨天的第一章，看到神也在，其实在忧伤，那么耶利米也在哀痛，以色列就是犹大南国的光景就是已经接近尾声，就灭亡了。耶利米到这个时候已经传神的话语好几十年了，他丝毫没有看到犹大百姓从君王到百姓任何的丝毫的改变，所以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是心里面是极其悲痛的。我们可以想到他当时那个心情。那神也透过他表达了神的忧伤。第二章，昨天第一章一开始是何竟，说你何竟落到如此的地步。那今天的第二章呢，一开始仍然是何竟，是谁呢？是主。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那么主为什么，主怎么就发怒了？主怎么就伸张他的公义，他要管教呢？使黑云遮蔽西安城，西安城那代表整个犹大。这个黑云指的是审判，将审判降下来，说主为什么这样，怎么就这样。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上扔在地下。以色列以前是众人列国仰慕的羡慕的，是华美的地方，但是现在居然落到一个从天上掉到地上。这个华美不仅仅是指的物质，其实更多的包含神给他们的恩典，神给他们恩典从他们手里面他们自己滑落了，非常的可惜。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神发怒的时候他连自己的脚蹬都不纪念，说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蹬。在这里面这个脚蹬是更多的层面是指神的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可能也指约柜。前面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圣殿被毁以后，圣殿那么多的东西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唯独没有提到约柜，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约柜哪儿去了？约柜在第一圣殿被毁以后，约柜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谁都不知道，以色列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现在也不知道约柜在哪里，这个很奇妙。神把他的约柜隐藏起来，我相信是神把他的约柜隐藏起来，但是现在说也不纪念自己脚蹬，连自己的约柜也不纪念，把约柜拿上走了。约柜那是神的宝座，神同在意味着，那在对以色列民来说那是他们的命，但是现在神连这个也不再纪念。我们下面会说他的儿子，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现在当我们现在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不能以为这一切都来得这么容易，是神的恩典，神不会轻易挪去，不是的。神在发怒的时候，这些他都会挪去。我们不要把自己落入神的怒气当中。第二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坍塌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吞灭雅各的一切的住处，那么雅各以色列民的住处是什么？那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住处是什么？我们现在住处就是神的家，那是我们的宝藏。但是他们的宝藏被神吞灭了，被神挪去了，神也不顾惜，而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倾覆在原文里面指的拆除、推翻、废除，把犹大民的宝藏也废除了。犹大民宝藏是什么？神的同在。那么说明就是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离开了，神的座位挪去了， 是指保障坍塌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神辱没羞辱，神羞辱这国，那代表整个百姓和其中的首领，那从首领到百姓都受到了羞辱。他们以前是有神的同在，他们在万民当中是独居的，有他们自以为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在这里边受到了羞辱。所以我们从而看到特别提到首领，那么一个领袖对于这个整体来说，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今天的教会我们一再分享，教会的领袖在属灵的这个层面上他有不可推卸责任。如果领袖出了问题，那么他受羞辱，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块受羞辱。而且我们前面分享过，即使那些圣洁的弟兄姊妹也会受牵连。第三节，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神在发烈怒的时候，以色列的脚就全然砍断。这个脚我们常常说是代表能力，代表力量，以色列的能力和力量全然砍断了，没有依靠了。也就是说，在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在当神把这些仇敌拆卸过来管教他们的时候，以色列是没有能力抵抗的，他们的脚也被砍断了，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右手往往代表着神的能力，代表着神的全能，包括拯救，包括恩典。现在收回右手，那就是神不再拯救，不再帮助犹大，任凭敌人随意的毁坏，像火焰四外吞灭，将雅各烧毁。第四节，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神的愤怒降下来像火一样，那火过了以后我们人都受不了。他张弓，那么张弓干什么？把弓炸开，要准备射箭了，准备射箭，那就准备要审判了，好像仇敌一样。他站着举起右手，那这个举起右手呢，预备攻击了，预备审判了，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悦人眼目的，凡是悦人眼目的都要杀戮。这个悦人眼目就是显眼的，引诱人的，招人喜欢的，也就是人所依靠的一些宝藏，依赖的宝藏。另外也指偶像，那些偶像在当时对于那些犹大人来说就是悦人眼目的，那今天也是如此。好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还去拜偶像，那么偶像他为什么去拜？在偶像在他眼里面，他就喜欢悦他的眼目。说这些凡是他们所依靠的，无论是偶像，无论是这些同盟国，这些前面所提到的亲爱的，神都不放过。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帐篷那是住处，其实代表宝藏。我们现在我们在神的帐幕里面，我们是有宝藏，但是现在他们这个宝藏被火焚烧。第五节，诸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最后一切的宫殿包城堡要塞所有的都被拆毁了，被吞灭了，一切的防御保障，他们的防御都没有了。所以最后剩下的他们就是在那里哭泣悲嚎哀嚎，没有任何办法来去逃避这次审判，逃避仇敌的攻击。当时发怒的时候，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强大，不管有多少能力，在神面前是毫无抵抗之力，无处可逃。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时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神强取自己的帐幕， 那神的帐幕，我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的同在啊。现在神把自己的同在挪去，好像就是原中的窝棚一样拿去了，毁坏他的聚会之处。那么这个里面的自己的帐幕聚会之处，可能是指的以色列的圣殿，以色列的圣殿，那意味着他们神的同在，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是敬拜神，那里有宝神的宝座。现在神把这个取走了，所以那个圣殿最后看上去是殿，其实就是个建筑而已。我们今天的教堂也是，如果教堂里面没有神的宝座，那就是一个建筑物，我们不要把那建筑物当作偶像。神甚至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这里面使，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是神使什么什么，特别在出埃及的时候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个使更多的层面上是任凭。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当我们不悔改，神怎么却不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使我们，神就任凭我们。我们前面一直在提到神任凭我们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惩罚。当神说任凭你随便吧，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管了，那就与神没关系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惩罚。所以现在是神任凭这些圣节，那以色列他们有好多的节期，比如是祝棚节了、逾越节了，好多节期和安息日，安息日也是他们特别看重的，那是神赐给他们的，都被忘记了，任凭他们忘记，他不去守，不去守，不是说到那天他表面上不去守，表面上去守，心里面不去守，是心里面忘记了，那么该做的还做，那个仪式他们还有。在怒气，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特别提到君王和祭司，君王是首领，祭司那是他们把百姓带到神面前，祭司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中保的作用，他在神面前代表他们去献祭。所以这个圣殿神也挪去，为什么挪去呢？因为这个圣殿对这些百姓来说仅仅是个宗教仪式的场所，他们口上是敬拜神，其实心里面已经远离神，心里面没有神，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如果今天的教会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宗教场所的话，那么已经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其实现在好多教会已经把它当作宗教场所。下面还说，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正如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神丢弃了自己的祭坛，这个很可怕。以色列错误的认为，以为神不会丢弃祭坛，不会毁坏自己的那个圣殿，但是神说把自己祭坛也丢掉了。我们特别在我们这两天在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在耶稣基督在那一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特别在夜期的那一刻，那是神真的离弃他了。那个耶稣基督说那句话，我们不知道平时有没有多少思考，神那一刻离弃他了，离弃他的独生儿子了，神连他的独生儿子在那一刻都掩面不看离弃，何况是这些建筑物呢？为什么会离弃他的儿子呢？因为神的愤怒全倾倒在自己的儿子身上，那愤怒的酒全部是倾在他身上。那么那个时候神看到他的独生儿子是背负了所有人的罪，神看到人的罪加下那个审判，所以神那一刻是离开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神连自己的祭坛都可以丢掉，千万我们不要存在一个妄想，说我们现在信了神了，我们信了主了，绝世了，受洗了，我们就可以安然无事了，并非如此。我们如果得罪神不悔改，那神就任凭神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拿走他的祭坛，我们这个身体也可能不再是他的圣灵的殿了，神的宝座已经挪去了。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圣会之日一样。那以前也就是说，每到节期，每到安息日或每到什么时候，这些犹大的百姓就在圣殿里边，人很多嘛，有喧嚷之声。那现在这个形容就是敌人，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敌人肆意的破坏圣殿，在圣殿里面就像他们当初聚会那样大声的喧嚷，或者是 人多，表示圣殿被毁的情形。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众神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被埃一同衰败。这里面提到说，耶和华定义要拆毁锡安的城墙，前面在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也提到，神定义要成就的事，那时候一到，一定会成就。拉了众神，那么这个众神怎么理解呢？众神那就是尺子嘛，那尺子是要干什么呢？要丈量的，所以把神把这个众神把这个尺子来在审判当中加在我们头上，那就是按照我们的罪要审判。那这儿众神代表审判，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这个在以赛亚书的九章九章都提到过，他的手仍伸不缩，大家还记得吧？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有几句话，他的手仍伸不缩，伸出去审判不缩回来，那么就是这个审判不会结束，就是这个不将手收回。第九节，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这里面信息比较多，锡安的门那是城门，锡安的门是不容外邦人去进出的，那今天我们教会的门是不容任何污秽的东西进去的，但是现在这个锡安的门陷在地下，陷在 地里面，神将他的门栓毁坏了。门栓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是就像锁子一样，过去的门栓我们现在是锁子，锁子毁坏了，锁子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了，这个门就形同虚设，任何人可以随意的进出了，那些污秽的东西可以随意的进出。那么代表这个防御没有防御能力。那么他的君王，这个他仍然是指的耶路撒冷，指的是犹大，犹大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当中，神把律法赐给了他的选民以色列，没有赐给其他的外邦人，所以他落在外邦人当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实际上从主前的那四百年之内，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再也没有先知出现，几乎没有。为什么呢？神没有异象给他，所以所谓的先知再见不到神的异象。在那四百年神是沉默的，沉默了以后神赐下他独生儿子，开始他的救赎。这里边谈到这个门，我还想分享一点，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耶稣基督提到，他说我就是羊的门，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所以我们这个门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我们可以从这个门自由的进出，我们可以出入，我们出入都要经过这个羊的门，经过耶稣基督。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进出只要进只要出都要经过这个门，那意味着我们每天我们所思所想所行我们都要去考虑到我们经过这个门，所以要依靠神，如果没有主的许可我们不能去做。第十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这儿的长老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就是九月时候以色列立的长老，包括今天有些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在实际上就是老人老者，就是这个锡安城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的，无论是老人小孩男的女的，现在都默默无声。为什么默默无声呢？因为已经无力抵抗了， 也知道这个光景是临到了，没办法挪去了。阳气尘土落在头上，要素麻木，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这样一个情形，表示极度的悲痛悲伤。在神的极大面前是毫疲乏无力，毫无能力。第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红。这儿又突然指出了我是谁呢？我其实就是第一章的十二节开始那个我指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自白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心肠扰乱，肝胆涂地，表示极度的悲伤。没想到遇到这样的光景，没想到神的祭坛会挪去，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因为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红。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奶水，没有奶水意味着母亲也缺乏营养，母亲也没有吃的。这个就表示这个全民整个百姓都食物严重的短缺。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围城整个围了一年半，那一年半的光景，我们可以想到城内的百姓那个日子是如何度过的。而这就在那一年半的光景，耶利米可能就写下了耶利米哀歌。我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缺少粮食供应，缺少神的粮，缺少神的话语，我们可能也会像这样的情况会发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好多的弟兄姊妹就处在这个发红的一个状态，不读经不祷告，没有神的话语，缺粮断水，神的粮没有，他没有接受这个供应，一样的发红。这也是我们现在幕后这个世代这个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光景。神降下这场瘟疫，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教会在许多的方面悔改。第十二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红，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在母亲的怀里就快死了，生命就要枯竭了，就快结束了，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那么孩子对母亲说，在母亲回来说，酒啊，粮食在哪里呢？那需要供应吗？但愿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谷和酒在哪里呢？求神来供应我们，到神的跟前。第十三节，耶路撒冷的民呢，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呢，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这耶路撒冷也是这个我指的耶路撒冷，也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这个整体对他的百姓说，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那这谁通常在人在患难当中总是喜欢拿别人的情况和自己比较，我们往往是这样的。如果这样比较说，我们遇到了难处，一看到别人比我们更难，我们就 好像得到安慰了，原来我们还不是那个最难的。这是我们常常会这样。现在以色列民当中说，我用什么比较呢？比较来比较去，好像没有比他们更难的。就是圣城所遭受的这么大的灾难，在列国当中都没有这个先例，没有可以比较的。他们落到这样的难处当中，他们就想跟其他列国比，看历史上有其他的又是哪一国家遇到比这个我们遇到的灾难更大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得不到安慰。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的？那个裂口伤疤大如海一样，就比喻这个无法医治，是一种极度的绝望。当我们病无法医治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绝望。健康人没有体验，那得了绝症人到那个时候他是有体验的。 那就是带着一种绝望。当医生说你这病没法医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他那个心情，就是判了死刑一样。所以现在犹大的百姓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体会。第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我们看到这就是他的根源。神先知应该是做什么？先知应该是传讲神的话，应该是讲真相，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这些百姓。但是这些先知其实假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是伪造神的话，编造异象。他编造异象说啊，神就呼召我了，神让我传达神的话，来愚弄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呢也相信了。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教会里面，特别是异端，他们说他自己是使徒，是新时代的使徒，神跟他说了，耶稣基督跟他说了，在梦里面告诉他要让他做使徒。有人就这个意象那个意象，纯粹是自己编造，就是虚假和愚昧的。这些假先知是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你指的耶路撒冷整个百姓没有显露，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这些百姓，他们这些百姓以为自己没有罪。现在就有啊，我们前面分享过新加坡那个牧师叫平月色，平月色其中就讲到，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是无罪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罪。弟兄都姊妹多可怕，有的人听见以后，哎呦，原来我们身上没有罪，我们自然没有罪，我们现在做什么都是没有罪嘛，拜偶像也没有罪啊，行奸淫也没有罪，说谎话也没有罪，那么就是肆无忌惮，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没有意向，那个意向不是刚才说的意向，没有意向是没有神的漠视，没有神的话名就放肆。当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放肆。所以这些假先知就没有把他们这些百姓的罪孽显露出来，不说你们没有罪，他们认为是没有罪的，没有罪我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这些假先知就是这样的，他们就糊弄人，讨人的喜悦。我们都喜欢听过，我们真的没有罪那就好了，我们也喜欢这样听这样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身上还是有罪的，我们需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也被偶尔被过犯所胜。那么今天来说，就是这些不负责任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假传道人，就用虚假的信息来愚弄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讨好人不是讨好神，讨好人他们就可以有豪车有豪宅，他们就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上的最终之乐。这就是假先知，可以得自己的荣耀啊！我们真的要分辨，一定要分辨这些。如果出现教会里面出现假先知，我们应该远离。而且我们看到一点，我是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假先知悔改的，大家看到没有？假先知没有悔改的，为什么？我就一直在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假先知最后都是受到神审判，没有一个提到假先知悔改的。那么现在假传道人他悔改不悔改？我相信如果圣经书我们看不到的话，这些假传道人你别指望他悔改，他改不了，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灭亡。我相信不是神不给他悔改的机会，是自己他不愿意悔改。第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曾耻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当以色列犹大百姓落入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当这个城被毁的时候，那么凡过路的，就前面我们分享过，就是那些列国看到他们受到这样一个惩罚，有这么大的灾难，就是耻笑摇头， 说原来他们也是这样，原来是称为全美的，是那么好的一个美的地方，现在就变成如此的光景。为什么？因为犹大百姓，包括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没有活出这种见证的生命来。我们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因为没有好的见证，已黯然无光。跟起初的教会，跟彼得、保罗起初建立一些教会，我们现在教会真的是羞愧，没有好的见证。最后就是，本来金灯台应该发出亮光的，应该照亮周围的黑暗，是吸引更多人到主的面前的，现在黯然无光。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第十六节，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耻笑，有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正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这些仇敌看到以色列这个光景有了机会，有机可乘的时候过来，我们吞灭他。吞灭，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撒旦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灭的人。就这些仇敌，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吞灭我们。我们只要给他留下破口，他们就会进来。所以这些撒旦、这些仇敌在那儿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在盯着我们。那么这些以色列的仇敌，包括巴比伦，他们也在旁边盯着。当他们有了这样裂口以后，他们就过来倾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树林上，我们真的要谨慎，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的给撒旦留破口。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和仇敌是无法共处的，无法和平共处。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我们也该包容，包容没错，我们是包容那个人，不是包容他身上的罪。我们现在好多的教会在包容异端，允许异端在教会里面肆意妄为，使之引进异端，明明是知道异端，还在翻译他的书，还在出版去研究异端。那生命记里面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从早到晚去什么，要读神的话，要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去研究撒旦的话呢？我们只要把真的掌握了以后，那些假的在我面前，我们就可以识破呀。为什么去研究撒旦的话呢？现在就是有些人去翻译撒旦些异端的书籍，使之引行异端。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真的眼睛要擦亮，我们不可能和这些异端仇敌去和平共处。如果你想和平共处，那么结果你一定是被他掳了去。所以如果说想和平共处，那是做梦，因为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窄路。我们是包容他们，是爱他们，神让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爱那个人，怜悯那个人，是他的灵魂，不是爱他的罪，不是包容他们的罪。第十七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古时所命定的。我们查一下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十四到三十九节和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十五到六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不说了，那个比较长，大家记一下。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十四到三十九节，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十五到六十八节，当时神在律法当中就已经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将来就会如何如何。神是把丑话说在前面，神不会就是没有预先告诉我们，神突然就管教我们，神不会的。在启示录里面也神告诉我们很清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警醒。给我们现在话说，我们常常我们是跟人打交道，先君子后小人，我们一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神就是这样，把这些告诉这些百姓了， 你们犯罪得罪神，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古时所命定。现在他们真的落到这样的光景，神的审判下来并不姑息。第十八节，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轰，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原文里面没有祷告两字，举手，那是我们举手，就是在圣经里面举手就是祷告的意思。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他们这个时候去哀求西安的城墙，西安的城墙在这里面代表什么？代表守望。在城墙上，他们按照那个哨卡去站岗放哨，去预防敌人来犯，那么这就是代表守望。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昼夜不息的去守望。那么在这里面，先是呼吁百姓要从心里面向神悔改，求神赦免。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起来呼喊，那呼喊下面举手，那就是祷告。在交更的时候，那就是定时去呼求主祷告神，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把心掏出来以后像水一样，那就是在神面前不要隐藏自己。我们人常常善于伪装，特别自己有亏欠别人亏欠神的地方，就是去隐藏自己，隐藏往往就是有些谎言会出来。其实我们别想在神面前隐藏，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如实的跟神面前，跟神来交代我们自己身上的过犯。这里面谈到了守望，谈到了就每逢交更时候定时祷告。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需要守望者。现在我们的教会落入如此的光景，原因很多，其中还有原因就是缺乏真正的守望者。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正的去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呢？有多少？我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为我们的教会守望祷告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为自己的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祷告的更多一些，为自己的教会，为神的这些忠心的仆人去守望祷告的有多少？我们真的需要神是听祷告的神。第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被杀戮吗？他们这个时候就问神，神啊，你看一看，你看见有谁像你这样去行呢？就是一个妇人难道可以吃自己的婴孩吗？那么祭司和先知难道可以在自己的圣所里面被杀戮吗？说这意思就是这些是不应该发生的。那言外之意就是，你曾这样待过谁呢？你向谁这样行过呢？你没有啊。要呼求主，呼求神，你不能不管啊。一个妇人都怜悯自己的孩子，不会通知自己的孩子，即使先知也不可能在自己圣所被杀戮。说神啊，你要顾念，求神来顾念他们，看顾他们。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遭拒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遭拒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这是一个最后的光景。这两节整个家犹大这个悲惨的这个遭遇完全沉迷在神的眼前，说神啊， 你不能不管，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恳求神的怜悯，恳求神来出手来帮助他们，那个时候不要人生不顺。我们看到第二章接续第一章，又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提醒。我们在今天，我们真的是，其实我们的光景和过去的以色列没什么两样。我们常常说，以色列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镜子，这个镜子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如何去行。我们不要落在最终，免得神把他的祭坛夺去。神连他自己的儿子都可以舍弃，何况是我们呢？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信了主，我们就可以安然睡觉。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不去教会，信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再就不去教会了。为什么？这与我们传福音也有关系。我们常常传这个社会的福音啊，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病就没有了，你家里面就顺利了，亨通了。神有这样的应许吗？没有。我们篡改神的应许，神从来没有说信了他就万事亨通了，就没有环境了。神说真正信靠他的是有平安的，我们真正的信，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信讲清楚。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人面前来传福音，如何我们在世人面前真的我们做光做盐，我们是做光做盐，我们是有光的，我们也是发出光的，这个光就代表我们有应该有能生命的见证，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才荣耀神的名，也可以把别人吸引到神面前来。我们感谢神，我们就分享到这儿。